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点，我是齐永明，从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国会准备审议伊朗核协议。美国星期三宣布对俄罗斯和中国的一批企业及个人实施制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裁军30万，台湾认为中国裁军对台湾和周边国家的危险可能更大。韩国、中国和日本星期四宣布计划在10月或者11月举行一次3边会晤。美国呼吁释放中国维权律师张凯及一批宗教人士，详细内容欢迎收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美国国内，下个星期议员们从为期1个月的国会休会返回的时候，与伊朗的国际核能的协议将成为国会中心议题。美国之音鲍曼报道说，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获得足够多数的民主党人对这项交易的支持，能够维持奥巴马对共和党议员主导的反对议案的否决，但还不足以阻止把这样的反对决议呈递给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We'll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stop it.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hard sell. Hard sell.
国会两院的领袖预计，阻止伊朗核协议的努力会出战失利。奥巴马总统已经承诺将否决任何不赞成核协议的决议。截至本周，足够的民主党已经宣布支持这项协议，足以在参议院维持奥巴马的否决，并使核协议生效。
我投票支持这个协议，因为它是一个最可信的机会，让我们领导国际社区遏制一个事关存亡的威胁。
该协议已暴露出国会永远存在的党派分野。
It is possible and indeed likely.
可能而且很可能伊朗核协议在国会不管怎么样都得不到任何共和党人的支持。
In Congress.
一些协议的支持者希望能完全避免参议院的行动，但目前没有足够票数来阻止审议反对核协议的决议。关键的共和党人认为，阻止审议是想禁止国会发声，对此他们感到不满。
很可能在当今世界，没有比防止核武器化的伊朗是更大的地缘政治问题了。因此，为了美国人民，我们有义务展开全面深入的讨论。
其他人则认为，在一个主要的国际协定上，应当避免无谓的暴露国内的政治分歧。
There's a logic.
终止讨论和阻止投票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毫无意义。为什么要在协议无论如何都会生效的情况下还要上演一出大戏呢？
一些国会议员还没有宣布立场。
这是美国国会和我做出的更为困难的决定之一，这个问题激起了很强的情绪。
众议院最早可能在下周投票表决，就像国会最近几年在任何问题上的辩论一样，这次的辩论预计也将情绪激动，争执不休。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伊拉克、也门和叙利亚陷入战争、伊朗行为引发担忧的背景下，美国总统奥巴马邀请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尔曼星期五访问白宫。萨尔曼国王一月份继位后，这是第一次访美。沙特前国王阿卜杜拉2015年1月去世。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潘德发自白宫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和沙特国王萨尔曼的会谈时机正处于中东局势极为混乱的时刻。 美国领导的联军不断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发动空袭，沙特领导的联军也在打击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
海湾地区的很多人，事实上是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在关注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立场，关注伊朗核协议，关注伊朗正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在伊拉克，在也门扩大影响力。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安全分析师安东尼·科德斯曼说，虽然周五的白宫会议可能不会导致政策上的重大转变，但会谈对于建立沙特的信心非常重要，尤其是对最近达成的伊朗核协议的信心。
他们要获得确切的保证，美国将会严格执行伊朗核协议，不会忽略任何违规行为。他们在这一点上立场非常坚定。
除了核协议外，奥巴马和萨尔曼在讨论伊拉克局势时，还谈到伊朗在该地区的表现。美国前大使、现任大西洋理事会理事弗朗西斯·理查顿表示，北方邻国伊朗的局势稳定与沙特利害攸关。
我认为奥巴马总统和萨尔曼国王关于伊拉克问题的讨论将会非常有趣，他们将讨论如何支持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使阿巴迪能保持伊拉克的团结并增强独立自主性。
两位领导人想要共同推进的目标是不仅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而且在沙特南部邻国也门结束战争，促成政治和解，解决人道主义危机。目前沙特继续定期对胡塞反政府武装目标发动空袭。美国之音潘达白宫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星期三宣布对俄罗斯和中国一批企业及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违反了美国有关向伊朗、朝鲜和叙利亚转移核技术及导弹技术的法规。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根据美国国务院在联邦公告网站上发布的公告，共有23个境外企业和个人实体出现在制裁黑名单上，其中最有名的是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和知名的战斗机制造商俄罗斯米格航空器集团。有3家中国公司和一名个人遭到了制裁，分别是 BST 技术与贸易公司、大连盛辉、天津华福尔化工以及中国商人李方伟。除天津华福尔化工公司外，李方伟和另两家公司曾多次出现在制裁名单上。公告称，这些企业和个人违反《防止向伊朗、朝鲜和叙利亚扩散法》。这项法案对向这三个国家输送导弹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的个人和组织施以惩罚。制裁要求美国政府各部门或机构不得与这些实体有采购、援助、出售管制军用品等方面的往来。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是俄罗斯最大的国有对外军售企业，在全球数十个国家均有合作客户，其中包括美国五角大楼。公告没有说明这些公司及个人是因为何种具体行为而遭到制裁。2014年，美国政府曾发出悬赏500万美元缉拿李方伟的通缉令，指控他涉嫌向伊朗出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和输送包括弹道导弹项目在内的物资，并且非法利用美国金融机构进行国际间的商品输送。俄罗斯过去向叙利亚和伊朗出售导弹等军火，也令华盛顿方面十分不满。还有苏丹、白俄罗斯、朝鲜、叙利亚等国的一些实体和个人也遭到制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土耳其海滩发现了一名叙利亚3岁男孩的尸体，他乘坐的难民船已经沉没，星期四证实他的名字是阿伊兰·库尔迪。世界各地媒体和社交网站都登出了阿伊兰俯卧在海滩上的照片，这张令人心碎的照片立即成为叙利亚武装冲突导致难民危机的象征。 阿依兰，他五岁的哥哥和母亲来自叙利亚的科巴尼，他们和其他叙利亚难民乘坐的船在从土耳其驶往希腊的科斯岛途中沉没，有12人被淹死。阿依兰的父亲对记者说，他所有的梦想都已破灭。国际移民组织说，35万多人今年踏上了跨地中海的危险旅程，逃离中东和非洲的动荡与贫困，希望在欧洲寻找更好的生活。这形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又一次巨大的欧洲移民潮。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际移民组织周二表示，超过23万4千名难民在希腊海岸登陆，11万4千人到达意大利，还有数量较少的人到达了西班牙和马耳他，大约2600人遇难，他们往往是在人贩子操作的颠簸摇晃、拥挤不堪的船沉没时溺水死亡。匈牙利是到欧盟的主要移民入境点之一，今年有超过15万6千移民到达那里。周二，匈牙利当局关闭了布达佩斯的主要火车站，然后又重新开放，但仍然禁止移民入境。数百名移民滞留车站外面，他们大部分来自中东的冲突多发地区。许多人恳求当局让他们登上开往奥地利和德国的火车。一名叙利亚难民说，
我们的要求非常简单，只需要放行，只是要通过匈牙利，我们不需要匈牙利政府的任何东西。匈牙利政府要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呢？
大约2000名移民辗转到达德国城市慕尼黑。周二，成群的难民继续在这个城市的火车站下车。慕尼黑警方长时间处理大量纷至沓来的移民，志愿者们进入现场提供食物和水。
拜仁的警方几个月来一直面临一大挑战，数月以来我们一直在调进增援力量，这种情况仍然是一大挑战，但我们将以某种方式解决它。
德国接受的移民比其他欧洲国家都多，今年年底总共可能达到80万人，预计还有成千上万的移民未来几周内到达欧洲海岸。28个国家组成的欧洲联盟计划9月14日就移民问题举行紧急会谈。美国之音记者李奇曼，华盛顿报道。
位于美国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密苏里号战舰纪念馆，星期三举行仪式，纪念二战结束、日本签署投降书70周年。1945年9月2号。日本正式投降仪式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在日本投降书上签了字。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现役军人、退伍军人、军人家属和特邀嘉宾都出席了星期三的纪念仪式。美国国会众议员马克·高景在仪式上发表讲话，他说
I think today'sMorning.
纪念活动让我们回想起1945年9月2号的情景。当时人们说，那天阳光普照，预示着今后几年的光明前景。我要说的是，今天阳光普照，预示今后70年的和平。
美国现役军人将折叠好的国旗赠送给每一位参加纪念活动的退伍军人。美国国会参议员布莱恩·沙茨在纪念仪式上发表讲话，指出。美国现在面临了新的挑战，他说
We face new and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我们面临来自伊斯兰国组织、网络战和自然灾害等新的空前挑战。但是作为美国人，我们将像70年前一样，必须决定我们如何与世界打交道。在战场上，我们要消灭敌人。战争结束后，我们要建立持久和平。这个传统是70年前美国以胜利者的姿态在这同一个甲板上开启的。
在密苏里号纪念馆里，人们可以看到70年前受降仪式上使用过的物品原件。美国之音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的阅兵仪式上宣布将裁军30万人。这个宣布被认为是中国长期以来致力于军事现代化的一部分努力。不过在海峡对岸 直接面对中国导弹威胁的台湾，一向对北京的军事意图抱持高度的疑虑。台湾军方认为，中国裁军对台湾和周边国家的危险可能更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中国解放军在9月3号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的阅兵仪式上展示了大量先进武器，其中包括对台湾威胁最大的东风 15B、16短程弹道导弹以及多型中长程弹道导弹，甚至还有射程12000公里的洲际弹道导弹，涵盖种类和范围非常齐全。对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阅兵仪式的讲话中宣布要裁军30万人，台湾方面抱持高度疑虑。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少将当天和美国之音卫视新闻连线时表示，长期以来中国的军事透明度遭到西方国家质疑，这种裁军是裸裁或将员额转移到公安或武警，目前并不清楚。而且随着军事科技进步，军队组织精简化已经成为世界趋势，如果北京将省下的军事开支转移到其他军备投资，反而可能对台湾和区域邻国造成更大的威胁。
那么我认为中国大陆未来要裁30万人并不影响到它的战力，反而呢它可以将节约下来的人事的费用啊投注在军事投资军事的这个投资上。那么对台湾或是亚洲这个周边的国家来讲的话，危害可能更大。
罗少和说，裁军数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的态度，要赢得尊重，北京必须有实际作为。
我认为与其看数字，倒不如看中共的态度。如果中国大陆他愿意明确的宣布放弃武力犯台，并且善尽一位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国际成员，共同来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我相信更能够赢得周边国家的尊重。
在习近平发表裁军的讲话后，中国国防部也举行记者会，详细解说裁军的目的和内容。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大校说，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多次主动裁军，裁减员额从100万、50万至20万不等。目前，中国军队总员额为230万。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近平主席决定再裁减30万，通过裁军调整优化军队结构。
这次裁减军队员额，重点是压减老旧装备部队，精简机关和非战斗机构人员，调整优化军队结构。这次改革裁减军队员额将分步实施，2017年底基本完成。
对于裁军30万以后，中国的军队规模依然是世界最大，杨宇军说，中国仍然面临多元复杂的安全威胁，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发展利益的任务艰巨繁重。此外，中国还要承担救灾、国际维和及救援等非战争军事行动，并应对区域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威胁，因此需要保持一定规模，这完全是出于防御目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星期四在阅兵仪式上公开展示了阵容强大的武器装备，包括首次展示被视为航母杀手的东风 21D 型中程弹道导弹。这一举动被视为中国警告美军不要介入中国的对外扩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开始。
中国9月3号星期四在富有象征意义的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武装部队一列又一列的方阵经过天安门城楼，接受国家元首和军委主席习近平的检阅，同时向世人展示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实力。美国的防务专家们以浓烈的兴趣关注了这次大阅兵。前美国陆军学院教授、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会资深研究员史蒂芬·布兰克 在中国阅兵仪式前对美国之音说，他最关注的是中国展示导弹力量。
我会注意到他的常规导弹和核导弹，这比其他都重要。很显然，如果携带远程战略武器，他们可以打到美国。射程较短的核导弹、常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可以打击我们在亚太地区的盟国和伙伴，干预我们的航运，并影响我们海军投放军力的能力。
北京显然为布兰克和众多注视中国导弹力量的美国国防观察人士提供了方便。在阅兵仪式上，中国特意以明显的标志和整齐的方阵展示了它的导弹装备，包括东风 31A 型洲际弹道导弹、首次亮相的东风26型中程弹道导弹和被视为航母杀手的东风 21D 型中程弹道导弹。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军事专家理查德·怀兹博士说，中国的这一举动显然是威慑美军在西太平洋的部队，遏阻美军不要介入中国在该地区的领土扩张。
中国在集中精力发展这些打击能力，以削弱美国在海空和反潜领域常规力量的传统优势。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中国像几年前炫耀其潜艇弹道导弹力量那样展示这些武器，那会给我们一个信号，他们很明确会将这些装备纳入他的宣示与遏阻策略。
观察人士们说，中国在阅兵仪式上展示航母杀手等武器，并不等于这些武器具有实战实效的能力。美军的神盾反导系统和电子干扰能力可以大大削弱对方导弹的打击能力。即便如此，布兰克认为美国依然会认真看待中国的导弹威胁。
你总是要认真对待它，并探明这种威胁的真伪，你不能立即不予理会。
美国多次表明欢迎中国和平崛起，并谋求继续与中国军队通过接触、交流和对话处理分歧。与此同时，美军会继续在亚太地区部署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应对越来越大的安全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节目。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参加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外界预计普京将于今年晚些时候访问日本，但是东京和莫斯科在战后岛屿争议以及乌克兰制裁问题上关系紧张，这也许会给普京的访日计划泼上冷水。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没有出席中国纪念日本战败70周年的活动，而俄罗斯总统普京是活动的座上宾。在西方国家因乌克兰问题制裁俄罗斯之后，莫斯科转向东方，不过不是日本，因为日本支持制裁。
不幸的是，俄罗斯政治和经济界的精英对日本的兴趣不大，在日本也同样如此。
今年八月，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视察了一个与日本在战后存有争议的群岛，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骤然升级。俄罗斯副总理嘲笑表示抗议的日本人，称他们应该切腹自尽。日本推迟了本国外交大臣的莫斯科之行，也推迟了两国有关普京年内访日事宜的对话。
普京同意梅德韦杰夫访问这个群岛，主要是在向东京传递一个信号，我们也强硬得起来，你有你的制裁联盟，我们之间有二战的旧账。
70年之后，领土争端依旧如此敏感，以至于俄日两国还没有签订正式的和平条约。
在五月的七国峰会上说，安倍表示希望和俄罗斯开始谈判，但只是因为他担心俄中联手对付日本。
但是许多分析人士对俄中联盟的紧密程度表示怀疑，他们认为不管过去如何，俄罗斯与日本对话符合各方利益。美国之音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 韩国、中国和日本星期四宣布计划于10月或者11月举行一次三边会晤。在几个月的紧张气氛之后，这可以被看作是一次外交性的突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库普塔发自北京的报道。
韩国总统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朴槿惠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致认为，三边合作有助于地区和平与繁荣，预计这次峰会将在韩国举行。中国和韩国要求日本更充分地对日本占领时期的战争罪行道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个月基本重复了他前任的讲话，并因此遭到首尔和北京的批评，导致紧张关系升温。朴槿惠总统上个月决定到北京参加抗战胜利庆祝活动，分析人士说，这为外交活动创造了条件。朴槿惠是美国盟友中仅有的积极参加北京庆祝活动的领导人之一。但是朴槿惠更主要的任务可能是推动北京更全面地协助缓和朝鲜与韩国间的紧张关系。新加坡国防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吴峰石说，朴槿惠观看阅兵式，这无疑非常重要，他期望在朝鲜发生重大冲突时得到中国的帮助。有迹象显示，韩国希望立即得到回报。中国官方电视评论员说，首尔希望北京加大对朝鲜的压力，恢复朝核六方会谈。韩国国立外交学院分析人士金汉万在中国央视访谈节目当中说，重要的是短时期内中国停止为朝鲜提供物资，但长期来看，北京必须要求韩国和美国保证为朝鲜准备一个非核化的路线图。韩国政府一名发言人在谈到朴槿惠打算观看阅兵式的时候，直言不讳地说，朴槿惠总统的决定考虑到了我们与邻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我们期待中国在朝鲜半岛和平统一的过程当中发挥积极作用。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韩国总统朴槿惠在北京参加庆祝二战结束70周年活动之后，星期四抵达上海，星期五为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展览馆新启用的形式举行剪彩。朴槿惠在剪彩仪式上致辞赞扬两国的友好关系，他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经过修缮重新开放，是韩中两国互助与友好的象征。朴槿惠一行参观了旧址和展馆，目前的旧址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1926年至1932年的办公所在地。据报道，朴槿惠的支持率上周以来大幅上升到 54%， 是一年多以来最高的。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因为他在外交上接连成功。韩国上星期与朝鲜谈判达成协议，缓和了双方的军事对峙。这个星期又在北京与习近平达成协议，寻求在11月以前与日本举行三方峰会。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说，星期三在阿拉斯加白令海附近发现的五艘中国军舰已经开始回航。美国国防部星期三确认这五艘军舰在国际海域活动。白宫发言人乔什·欧内斯特星期四说，美国国防部正在追踪这些船只，这些船只在公海活动，没有迹象显示它的活动对美国构成任何威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托纳说，这是首次看到中国海军船只出现在白令海，不过美国尊重所有国家的海军船只在国际海域的自由航行。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国防部表示，此次中国海军船只在白令海海域活动是常规的安排，没有针对任何国家或特定目标。在另一方面，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对中国大陆9月3号阅兵作出回应，强调八年抗战是中华民国政府主导，是当年蒋中正委员长率领全国军民艰苦卓绝共同奋斗才赢得的胜利。 与此同时，台湾军方宣布将于9月7号到11号举行汉光31号军事演习。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河将军星期四表示，中共9月3日举行盛大阅兵仪式，重点是展现其对抗日战争话语的诠释权。国防部对此作出郑重声明，他说，
有关八年的对于抗战中华民国国防部已经多次对外说明，八年的抗战是由中华民国政府所主导，也是当年蒋中正委员长他率领我们全国的军民同胞艰苦卓绝共同的奋斗，才赢得了八年抗战的胜利。我想这不是任何一个话语或者是任何一个方式可以来扭曲这一段史实的。那我们当然希望，就是不管是中共或是任何的人都应该要尊重这一段史实。
中国星期四上午在北京举行了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阅兵，多年来罕见地展示大量新式武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在阅兵式上宣布将裁军30万人。台湾媒体报道说，中国此次大规模裁军将把现有的七大军区划为四个战区。对此，罗少河将军表示，中共裁军符合世界各国的潮流，但中共军方的不透明值得后续关注，他说。
但是中共以往他对于军事方面的透明度在西方国家来讲的话，它的透明度一向是并不高的，所以我们对于中共他所提出来的要裁减30万的部队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做后续的观察。
在中国以空前的规模展示其军力的同时，台湾军方将于9月7号至11号举行汉光31号实兵军演，在台湾本岛、外岛作战区及训练海空域，以实兵、实作、局部实弹的方式模拟共军对台作战行动。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河说，中华民国国军将在五天的演习中，在不同的区域同时采取不同状况的演练，来验证台湾防卫作战各种指导作为的可行性，他说。
那汉光演习的目的呢，最主要是针对中共犯台的各项的作为，我们会采取各种因应的措施来验证我们台澎防卫作战的可行性。
台湾媒体报道说，汉光31号实兵军演以2016年中共军力威胁为想定架构，分为联合防空、联合截击、国土防卫作战阶段，而且今年的演练科目比以往多，海军增加5项，空军增加69个架次，6项演练科目。这次军演还将演练 P-3C 反潜机以及无人机等的作战能力。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今年二战结束70周年，中国在天安门向世人展示了华丽的军事实力。不过在盛大的仪式背后，中国各地却还有一些当年参与抗战逐渐凋零的国军老兵，因为他们自己年事已高，急于留给后人他们鲜为人知的抗战故事。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沈时杰在二战期间与中国共产党一起对抗日军，不过他的身份是国民革命军。沈时杰曾经亲眼看过他的同志被日军杀害，黄埔军校18期的他一度被指派负责保护国民革命军领导人蒋介石。1949年内战结束，沈时杰没有随着国军到台湾，而是被留在中国大陆。今年已经91岁的沈时杰，尽管为保卫国家做出贡献，但是却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直到上世纪1980年代才得到平反。
那说明我们过去的抗战是为国家，并不是两党之间的问题，是为国家啊。但是把我们打成反革命的问题的话呢，这是一时的，是一种暂时性的啊。新中国领导人呢，立刻纠正这个问题了。
沈时杰没有获得任何官方颁赠的勋章，他的所有奖章都是照顾他的志愿者给的。中国政府今年6月开始实施新的养老金制度，每个月
付给和沈时杰一样的老兵2300元人民币，这相当于美金大约360元，这也是政府改善老兵待遇最为明显的措施。中国官方几乎不提国军的抗日贡献，而是强调共产党武装在抗战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不过最近当中国准备以盛大的阅兵仪式来纪念二战时，中国国防部说抗战胜利是全民族的功劳，欢迎国共抗战老兵一同来纪念抗战胜利。然而不知出于何种原因，那些和沈时杰一样的国军老兵却没有受邀参加阅兵。当国军领导人蒋介石1949年带着大约200万国军部队退到台湾时，隶属第十五纵队的刘守本也是许多被留下来的国军之一。他深信蒋介石会带着部队回来解救他们。94岁的刘守本如今一个人住在国民政府当时的首都南京近郊一个小公寓里。
有被歧视的情况，你是国民党兵，不是共产党兵。有不是被视的情况，判过刑10年。
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一直宣传国民党消极抗日，专打内战，但是近年来官方立场开始有所改变。2005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发表纪念二战结束60周年的演讲中，提到了国民党对日抗战的贡献。不过，对于南京照顾老兵志愿者同盟的赵谦来说，仅仅是在官方演讲时提到国军的贡献是远远不够的。
太不实事求是，讲日本人教科书，改教科书，你这不是改教科书吗？改事实，把中国的历史改掉了，这很悲哀的。这个政府一定要赶快要清醒头脑啊！你跟中国人民、中华人民族有说一个真实的二战历史，这样才能不忘历史，珍爱和平，两岸才能和平发展，世界才能和平发展。
赵谦和其他几位南京居民自2004年开始在南京寻找抗战国军老兵，没有任何官方文件证实他们存在。不过赵谦和他的同事还是找到大约40名老兵，其中5人现在由他们照顾。北京政府的官方宣传不断强调中国共产党对抗战胜利的贡献，几乎不去提国民党的角色。不过民间私营的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确实公开宣扬国民党对抗日的贡献。
我觉得从现在我知道的一些事情来看的话，应该说这个我们国共两党的合作在我们这个抗战时期应该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仅仅依靠国民党或者仅仅依靠共产党，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抗战应该是很难够取得成功的。
这些已届迟暮之年的国军老兵无法参加中国政府纪念二战的阅兵活动，不过他们的经历和故事却是国共两党70年前那一段历史的见证。
台湾执政党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日前出席北京阅兵，国民党表示将讨论是否予以处分，在野党则控告连战涉外患等罪。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星期五接受媒体询问时表示，是否以党纪处分荣誉主席连战前往北京出席阅兵，将交由考纪会及中常会讨论。连战日前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时发表国共联合抗日的言论，引发台湾从总统府、国防部、陆委会到国军后代的反对与遗憾，认为相关说法不符史实。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连战的言行偏离国家立场，有负国人期待，感到非常的痛心与遗憾。台湾在野党台联党不仅在连战出访及回程时前往机场抗议，台联党立委周尼安星期五还到高等法院控告连战出席北京阅兵涉及违反国安法、通敌、外患等罪嫌。
而且他并不是坐在外宾区，而是坐在港澳台区。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卖台求荣，无视我们国家的主权以及人民的观感。
周尼安委员还说，政府应该取消连战卸任副总统的相关礼遇，因为连战在中国的言行已经让台湾的军人崩溃，也令台湾民众感到不耻。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星期五也到高检署递状告发连战涉及外患等罪，并呼吁台湾应该不分蓝绿一同响应到法院告发连战，启动司法惩奸救国以儆效尤。不过民进党立委黄伟哲告诉美国之音，依照台湾过去处理类似的案例来看，连战在中国的言行不一定涉及外患罪，
但是民众的观感肯定不好，就是可能司法问题是一步，但是这个民众的观感以及人民心中认为你对这个国家的忠诚度这个分数，我觉得其实才是重要。所以连战这次如果受伤，最大的伤不在司法，而在民心。
黄伟哲委员还指出，就算同党同志极力劝阻，在野党百般嘲讽，连战还是执意做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而不顾被台湾人民所唾弃。随同连战前往中国访问的国民党前副秘书长张荣恭表示，面对外界的批评，连战认为推动和平必须要勇往直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受到台湾各界的肯定。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表示，连战应该在大陆坚定重申国民政府领导抗战的史实。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指出，连战出席大陆阅兵和台湾人民认知背道而驰，感到非常遗憾。连战曾经担任过台湾前副总统，不过两次竞选总统都没有成功，目前是国民党荣誉主席，也曾经代表马英九总统出席亚太经合会首脑会议。连战于2005年前往中国进行和平之旅，并且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会面，这也是国共自1945年来的首次高层会晤。连战也和中共现任总书记习近平进行过三次的公开会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呼吁中国释放维权律师张凯和包括几名基督教牧师在内的一批宗教人士。中国当局指控这些人威胁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同时，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也发起一项运动，要求释放中国律师王宇等20名女良心犯。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准备这个月下旬首次正式访问华盛顿之前，美国主管国际宗教自由事务的无任所大使大卫·萨珀斯坦说，8月25日，中国逮捕包括张凯等和宗教人士，尤其令人震惊。这些人是在萨珀斯坦准备前往中国和他们会面的前一天被捕的。萨珀斯坦曾经就宗教自由和中国政府官员举行会谈，他说，中国没有理由关押这些和我见过面或者想和我见面的宗教人士。他还说，关押这些人是政府对维权律师、网络活动人士、记者和宗教领袖的恐吓行为，令人担忧。他指出，这种做法凸显了中国宗教活动没有保障。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克·托恩星期二表示，美国密切关注中国的宗教自由。他说，
可以说美国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维权律师张凯和他的助理被中国当局关押就是最新的具体案例。我们当然希望他获释，可是这只是我们看到的持续状况中的一起案例。
张凯一直在为中国浙江省的教会提供咨询，这些教会抗拒政府命令，拒绝拆除教堂顶上的十字架。香港人权观察的研究员王松莲说，张凯在中国从事维护人权工作已经多年。
他主要以为基督徒和法轮功学员辩护而闻名，这次显然他是为了维护浙江基督徒的权益，他们教堂上的十字架被政府强行拆毁。 在访问中国期间，塞伯斯坦提出了很多持续担忧，他呼吁中国政府停止拆除十字架和教堂的运动，停止骚扰没有登记的宗教团体，以及重新评估对西藏佛教和维吾尔穆斯林的限制。他称那些限制适得其反。王松元说，中国当局一直在镇压浙江省的基督教徒，那里被认为是中国基督教的中心。
在这个省，政府以各种借口，比如违反建筑规定等，来拆除教堂顶上的十字架。这些是官方教堂，是政府事先批准的教堂顶。
香港人权观察研究员王松元说，近两年来，中国政府加紧限制公民自由，美国官员要抓住机会，在习近平访问时，在私下和公开场合指出维权人士的困境，这点很重要。据中国官方的《中国日报》星期三报道，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说，加强合作有利于两国利益。他说，尽管双方在南中国海领土纠纷和网络攻击等问题上有分歧，合作而不是对抗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他说，这类分歧不应该主宰双边关系。星期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鲍尔在北京出席性别平等和妇女权益国际大会20周年时，发起了争取20名女政治犯获释的活动，其中包括44岁的维权律师王宇。
For her work, Wang has been harassed.
王宇因为从事他的工作而受到骚扰、威胁和官方媒体的污蔑。2015年7月9号，王宇和她的丈夫以及16岁的儿子遭到关押。王宇和她的丈夫至今仍在狱中，当局剥夺了他们在拘留期间聘请律师的正常途径，而且到现在还没有起诉。
9月27号，联合国将在总部纽约召开国际大会，试图达成今后20年推动妇女权益的新承诺。鲍尔说，中国宣言发表20年了，在大会之前的每个星期将公布20名被关押妇女名单中的一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今年是中国成立西藏自治区50周年，在中共宣扬该地区经济发展、生活改善的同时，活动人士和藏人表达了他们对北京高压政策的不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详细报道。
在对达赖喇嘛转世、中间道路、藏人自焚等热点事件的争议中，中国政府迎来了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纪念。中国媒体对辉煌50年、富民新藏赞美连连的同时，人权组织及流亡藏人对此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派遣人民解放军进藏。1950年在昌都战役中消灭藏军主力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政府代表签署17条协议。1959年，因不满北京在当地的统治，藏区藏人发生抗暴骚乱，第14世达赖喇嘛出逃印度，至今流亡海外。西藏自治区于1965年9月1日正式成立，而追随达赖喇嘛逃亡印度的流亡藏人们，也在达兰萨拉成立西藏流亡政府。官媒 CCTV 报道，西藏自治区的生产总值比50年前增长281倍。教育方面，率先建起15年免费教育体系，人均寿命从35.5岁提升到68.2岁，人口也从114万增长为317万。另外，西藏民航开通、青藏铁路通车等等，都是繁荣发展美好新西藏的体现。
The living standards in general in Tibet.
总的来说，西藏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升，对于任何想客观关注西藏形势的人来说，这些成就都是很明显的。
另一方面，很多活动人士和藏人不忘指出，自治区的自治有名无实。
问题在于，尽管经年累月的经济发展很显著，但是其实藏人并不是真的直接受益者，而且不管怎么样，对于如何发展，他们都没有发声的权利。
西藏的人权、宗教状况历来为国际媒体所关注。达赖喇嘛自1959年出逃后，从未能返回西藏。7月6日，他庆祝了80岁的生日。随着年事渐高，藏人和中国当局都开始考虑达赖喇嘛传承转世的问题。今年早些时候，中共领导人多次警告说，达赖喇嘛必须转世，转世灵童必须由北京批准。这也让活动人士和流亡藏人更加担忧未来的前景。 另外，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也不被中国当局接受，当局将其认定为分裂中国领土的政治要求。非政府组织国际声援西藏华盛顿办事处副主任布琼次仁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是因为中国政府缺乏政治勇气。
They do not have the political courage to take up the Dalai Lama's offer in a positive way.
他们没有政治勇气来积极地接受达赖喇嘛的提议，因为那才是正确的道路。所以，中国当局唯一的其他选择就是使用武力和控制手段来管控藏人。
Use force and to use control mechanism to manage the Tibetan people.
自2009年以来，已经有140多名藏人为表达他们对北京政府压迫的抗议而自焚身亡。不过，布琼斯人指出，尽管现在很多年轻一代藏人在中共的体系下长大，或许也从未见过达赖喇嘛，但是正是他们奋战在保护藏族文化和身份的前线，因此他对藏人的未来充满希望。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9月1日表示，西藏自治区50周年代表的中国当局对这个曾经独立的喜马拉雅王国半个世纪之久的占领和控制，而不是要庆祝的事情。八月末，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强调，坚持中共的治藏方略，把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作为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坚定不移开展反分裂斗争。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和日本官员敦促20国集团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在星期五和星期六土耳其开会的时候将中国经济作为重点讨论议题，但有分析人士表示会谈能有什么结果尚不得而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黄丽玲发自北京的报道。
最近几个星期，中国股市动荡，人民币贬值，震动了全球股市和大宗商品市场。六月中旬以来，中国股市缩水近 40%， 以后发布的糟糕的经济数据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担心。星期二，日本财务大臣说，重要的是应该了解其中所涉及的结构性问题。他敦促20国集团会议坦率地讨论中国的经济形势。一名美国官员也对中国经济形势表示担心，他呼吁北京谨慎地向金融市场解释其政策打算和行动。香港澳新银行经济学家杨雨婷说，这类呼吁都是新出现的，这可能是其他国家第一次要求中国更多地就改革做出解释，例如汇率制度的改变。但是我不认为这是一种要求其他国家采取行动的国际惯常做法。杨雨婷也认为，过去几个星期的事态发展凸显了中国国内市场和中国各项政策所产生的影响，但是他不认为现在需要全球性的努力，就像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时那样。从某种程度上分析，目前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国内改革，我不认为那个论坛将讨论这类国内问题。中国一直在努力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的情况，转为更加以消费为基础的增长模式。尽管这种改变并非一帆风顺，中国官员坚称一切都在掌控之中。最近中国采取的人民币贬值以及大规模救市等措施，使外界质疑中国是否真正致力于市场改革，还是仅仅在采取措施推动出口。新加坡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高级研究员胡义山指出，中国正在小心谨慎地寻求在自由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自由经济之间取得平衡。他说，我不认为在中国经济决策过程应当更透明的问题上存在共识，因为中国对外界持有怀疑，而且经济决策过程被认为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的利益，中国当局不会让外国人染指。澳大利亚国际大学经济学教授德赖斯戴尔认为，明年在杭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可能是讨论中国改革战略的更好场合，因为那将是中国采取重大措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德赖斯戴尔说，那些措施可能包括金融市场进一步自由化， 不仅涉及利率，而且还包括外国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以及新的私有制银行进入金融领域等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为您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一名危地马拉法官命令继续拘押前总统佩雷斯，同时法庭考虑是否以腐败罪名对他进行审判。佩雷斯于星期四辞职，在此几个小时之前，议会决定剥夺佩雷斯免受腐败罪指控的权利。佩雷斯在辞职书中表示他是清白的。星期四，检察官在法庭上播放录音，显示佩雷斯从企图免交关税的进口商手中接受贿赂。一名法官将决定是否将佩雷斯交付审判。佩雷斯辞职的消息传出以后，成千上万人委内瑞拉人涌上街头。几个月来，委内瑞拉民众抗议，要求佩雷斯下台。佩雷斯是以打击腐败为竞选口号于2011年当选总统的。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广播和电视同步播出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将在今晚十点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尽管面临重重挑战，特别是来自俄罗斯的侵略，包括2014年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以及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分子在东乌克兰持续采取暴力手段，但是乌克兰政府依然努力实施政治和经济改革，努力履行明斯克协议。美国总统拜登最近与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通电话，白宫在声明中指出，拜登祝贺波罗申科就债务重组问题与商业债权人达成协议，并且对几个改革派政党在乌克兰地方选举中就推出共同候选人达成协议表示欢迎。拜登副总统还强调，美国坚决支持波罗申科和乌克兰宪法委员会提出的宪法修正案。根据这个修正案，权力将进行实质性的分散，使之符合明斯克协议的有关条款，同时保持乌克兰的整体国家结构。遗憾的是，乌克兰议会8月31日批准宪法修正草案，给予东部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更多权力后，首都基辅反对这项宪法修正案的民族主义者举行抗议，引发暴力事件。一枚炸弹在人群中爆炸，三名国民警卫队队员被炸死，140多人受伤。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欢迎乌克兰议会支持分散权力的投票，认为这对所有乌克兰人民来说是良好治理国家的重要一步，同时履行明斯克协议中的另外一个重要条款。托纳对投票后发生的暴力事件表示痛惜，他说，我们呼吁全体乌克兰人民，无论属于哪个党派和组织，都要尊重法治。我们充分尊重乌克兰人民参与和平抗议的权利，但是在一个民主社会，不满必须以和平和守法方式表达。面对俄罗斯的侵略，乌克兰英勇无畏，同时努力落实重要改革，改善民生。美国支持乌克兰沿着改革的道路继续前行，敦促全体乌克兰人民和平合法投入其中，支持建立一个民主的乌克兰。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